赛斯书灵界的讯息第305页第20章个人的评估。赛斯是谁或是什么？生而为人，我们活在生死之间，我们与动物共有这特点，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条件。但据我们所知，动物并不预期他们自己的死亡，或奇怪他们出生前的身份，他们活在现在这片刻。我们知觉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连串的片刻似乎是一个串在一个后面。如果这一串只是我们所不知觉的更大的现在、更广阔的片刻的一部分，又当如何呢？当然，不管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会存在于这另一个时间次元中，就如我们的猫存在于我们的下午四点钟，虽然它连钟是什么也不了解。在某一方面来说，猫比我还要对，因为钟表报时是人为的发明，与猫无关。假设如赛斯所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是人为的发明，是摆在所有的行为都同时发生期间的一个广阔片刻上面的分界。物理上来说，我们在某一刻只能处理那么多的资料，因为在那方面我们依赖我们神经的结构。自我们出生后所接受的每一个感觉仍完整地存在于潜意识中，我们把这种细节推向后方，以便处理现在的事。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一组事件，现在的事件，然后让它坠入潜意识中，它们变得像是越隔越远。如果我们能注意这些过去的事，而仍能同时集中注意力于现在的事，那我们对于现在的感觉将会无限增大。未来又是怎么回事呢？也许它包含了已经存在于这广阔的现在的事件。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已决定暂时上不予争论的事件。照赛斯所说，事件无论如何并非具体的，而是可塑的，而且起始总是发自精神的。我们把其中有些造成为物质的实相，在那种情形下，我们遵循着以前所提及的过程。另一些事件在这个次元中，我们根本不去处理，他们甚至根本不进入我们所谓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的这一架构中。生理上我们是否无法知觉这些事件，或者我们是否有心理上的盲点作为防御机构，以保护我们不致被实相的真实情况压倒？不错，我们的神经系统只允许我们知觉这么多，但除了这限制之外，我猜是有些心理因素使我们屏挡了本来可以知觉的资料。如果我们能够移走这些盲点，而且扩大我们注意力的焦点，我想我们可以知觉这些其他的事件，而心电感应、预知和千里眼全是获取资料的正常实际的手段。换言之，我想超感觉力是正常的，我们否认它，因为它与我们对实相的概念冲突。我能听见很快的情绪化的抗议，不成，如果我们具有所有的那些能力，我们将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但假设我们看过死亡那一点，惊奇地发现我们仍有意识，不只知道我们过去的自己，并且知道我们以前不曾知觉的我们的其他的部分。假设赛斯事实上是正确的，我们只居住在肉体中，在它内存在却不靠它而存在。我们与我们的身体认同，正如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如此。但这种认同是基于如果无身体则无我的概念，它同时假设我们所有的知识皆自我们的感官获得。显然按照这概念，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就不能知觉任何事。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可以脱出身体的我，因为我们的意识将是身体机制的结果，这是许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正统看法。有组织的宗教声称他们持有相反的概念，以及人死后基本体与物质无干，可是他却常以怀疑的眼光看可能显示人现在就想利用这种独立性的任何的调查。他一面宣扬灵魂的不死， 一面却可疑地对所有死人与活人似有沟通的案例不感兴趣。但我真的相信，对任何一个开通到去考察超心理学，或大胆到去做他自己对意识本质的实验的人，事实都很明白。对任何一个曾经验到一个有确实根据的预知性的梦、千里眼的情形或心电感应的沟通的人，事实都昭然若揭。我自己和别人经验的事实是这样的，到某个程度，我们是无基于我们的肉身，在我们的意识与肉体分开的情形下，我们能看、能感觉、能学习，我们能知觉未来的一部分，我们对非由肉体感官得来的资料却有其他的路径可达。如果科学愿意，它可以花100年来接受这些概念，但同时这些却仍是事实，并没有涉及幻觉，除非现在我在幻觉，我写这些字，喝我的咖啡，并且因我们有的人情愿限制自己的能力来保护狭隘的观念而感到真心的愤慨。如果那些观念与我们亲身的体验不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对它确信不疑呢？自从我第一本有关 ESP 的书出版后，许多人曾写信告诉我他们自己的心电感应、千里眼、预知或出体的例子。有些人甚至告诉我，他们连对最亲近的亲人也保密的经验，他们知道这种事不该发生，因而恐惧超感觉事件会使人对他们的精神或情感的稳定性产生怀疑。在某方面来说，我也一样糟，我对我自己及我的经验步步存疑，现在仍如此，但至少我不让陈腐的观念来决定。在我亲身经验中，哪一部分我能接受为真，哪一部分我必须排斥，但如果我没被这些概念所影响，我可能会更自由地接受我最初的心灵经验，并且更热诚地考察它。相反的，尤其是在开头，我对每一个新的发展感到同等的恐惧和欣喜。这些经验教了我这个，我们现在真的是多次元的人格，你、我和每个人。我想意识就与原子分子一样的聚集在一起，有一丛丛的意识就好像有一丛丛的物质一样，而不论我们知道与否，我们是这些丛的一部分。我们对自己的心理知道不多，对意识的本质知道更少，要知道更多，我们必得愿意去个别的检查我们自己的意识。如此做，我相信我们会发现更多的个别性、独特性和身份感。当我们固守着这自我性的、物质倾向的知觉之限制时，我们也许将自己关闭于我们最深的问题的答案之外，那知识能助我们聪明地过物质生活。我自己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查，我把我的心灵经验、赛斯克以及我与赛斯的全部关系当作一个学习的探险，仍在持续不断。我想赛斯资料包括了我们迫切需要的有关洞察力和实相本质的资料，这些理论扩展了个别性的意义，向我们挑战，要我们接受一个更大的自己，那是宗教和科学家在种种不同的时候都教我们予以否认的。最重要的是，我确知赛斯是我获得启示性知识的管道，这知识是启示给自己的直觉部分，而不是靠推理能力发现的。我相信这种启示性的资料，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得到。我们种族的希望和成就就源自于其中。我想启示性知识首先以直觉、梦、预感或如我这样的经验得来，然后理解力再对所得的资料加以利用，两者都是很重要的。至于赛斯是什么或是谁，他所说的以能量为体性的人格似乎是任何人所能得到的最接近的答案。我不相信他是我潜意识，如心理学家所谓的潜意识的一部分，也不是次级人格。我真的认为我们有一个超意识，远在正常的自己之上，就如潜意识是在他之下。虽然赛斯坚称自己并没有真正的 层次，这些名词只是用来简化事情。我把 ESP 能力归于这类超意识，我想它能通达平时人格的自我部分所不能得到的。有关实相本质的资料，可能赛斯是正常的我之超意识延伸 Superconscious Extension 的心理上之人格化。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有多独立呢？这问题可不好回答。它必然不会在我所知的我的人格结构中出现。例如，在我自己人格的心理测验中，我不相信会发现它的存在。可是，在赛斯课中，当超意识的本体取我而代之时，这固有的关系会立时进入焦点。同时，赛斯的性别也是个问题。至少对我而言，大多数人格的直觉部分似都带着女性而非男性。如果赛斯只是较高级的直觉的我，我会期待她是女性，或女作家常常创造出来的假男性的男角。通常男人立刻识破以这种方式造出的角色为过于浪漫。虽则赛斯不是极显著的男性，但是他的言行表现是男人中的男人，而非女人眼中的男人。男人喜欢他，虽则他是个教师，基本上他也不是样板的精神向导。简而言之，他只是他自己，那可能是他自己独立存在的标记。他对人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显然他有相当强的临在感 presence。他对别人反应，而且比我更能与各行各业的人建立关系。虽然如摘录显示，他明白指出我们据以认出是他的哪些特征只是他人格的一部分，是他判定最有利于引起我们的注意力和传送资料的那一部分。有一回罗问赛斯，他是否永远都能应邀来讲课，赛斯的回答明白显示我们有不只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我信赖我们所得的回答，相信他们是关于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联系的诚实陈述。录自1969年1月20日的第458节。至于说到我是否方便来讲课，你们能在我们所设的条件下，在我的帮助下呼叫你们所认识的我的人格要素，有点像是一种有生命的四度空间的信件或电讯。在其中，如果你不介意我借用这个术语，媒介及信息，在某方面鲁伯变成了有生命的电报。当你发出电讯或电报时，你只送出文字，我则送出我自己的一部分，并不一定总要涉及我全部的素质。换言之，我不必完全集中焦点在你们的范围，但我集中焦点到足以处理我们的约会。不过我说到过，心理桥梁对我们很有用，这不但存在于我自己，也存在于鲁伯那一方。因此我的实相的某一部分在约定的时间内可为你们所用，而桥梁总是在那儿的。鲁伯可用它在别的场合请我来，我可用它来拜访你们。这并不一定是说这样的呼叫在我们任意方总会得到正面的答复，或一定能有所接触。就好像是桥有两部分，像可和之吊桥，而这两部分必须碰头。先前赛斯解释过，这心理桥梁是由我们两方构成。当你在非约定时间想与我接触，我不一定能有空，不过我会得知你自己情绪上的需要。如果这需要很强烈，我当然回应，就像你不会不顾朋友的需要，可是我不是自动的一定会在，你也不是。我们俩都知道有些课似乎比其他的更切身。现在当赛斯继续说时，我明白其原因了。不过我自动的是我带给你的信息这一部分，有时我比其他时候更完全的在这儿。其中道理通常与非一般所能控制的环境、电磁情况、心理状况有关，这些可以认作是我必须历经的大气情况。如我告诉过你的，在我和鲁伯两方面都牵涉了某种程度的投射问题，你也就是罗的关注也是很重要的。 不论在某节中你有没有出席，就好比说当你看教育电视吧，你看见那位老师他在说话，他在那一刻却不一定在说话，因为你也许在看录影片，但不论他那一刻是否在说话，这个老师是存在的，他所教的也是正确的。因此且把鲁伯当作我的电视荧幕，我现在是否在鲁伯内说话，或是我昨晚在他梦中录了影，而今晚所播的是一个影片，两者并无区别。再说一次，在广阔的现在，媒介及信息。赛斯笑着说，当节目的时间到了，我就在你们面前，不管在你们所谓我的现在，我在哪里，我可以在鲁伯不知不觉时预先准备好我的影片，这并不表示这样一节赛斯课比较不正确。赛斯继续说，我答应这样一个安排，而当我睡熟或在做别的事情时，我们大半的工作仍在继续。这并不意味着我用鲁伯为傀儡，把录音带塞在他口中，而你总是在听录音带，也不止在赛斯课中情感上我不总是与你们同在，这只表示在这种多次元的沟通中所涉及的常比你所设想的还要多。老师在录音带内人格被浓缩了，你的问题源自你觉得如果我在此地，我在同时便不能在别的地方，或是如此我在此地，我的能量就必须集中于此。在我的本体中有你们所不熟悉的面，虽然在以后你们可能会熟悉。在这架电视中还没有用到所有的频道，你知道，赛斯幽默地说，在某一时刻你只知道你所能知道的我的全部。比较来说，我不可能使你弄清楚我全部的实相，因为你的了解力尚不能包容它。来休息一会儿，我们不要让真空管过热而烧毁。我显然曾避免称赛斯为一个幽灵，一方面我不喜欢那个名词，另一方面我认为那是避重就轻的说法。在接纳一个解答时，我们对可能隐藏于其下的其他解答闭上了心扉。我并不是说赛斯只是一个心理上的结构，让我接收启示性的知识，也不否认它有独立性存在。我真的认为在赛斯课里，在他的和我的人格之间一定有某一种柔和，而这心理桥梁本身是在这一种沟通中必须有的合理结构。赛斯在他那一方，我在我这一方，此地我同意赛斯，我不认为这只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灵媒只是昏迷过去而像个电话交换机，我真的认为赛斯是另一个存有的一部分，他与所谓一个死后幸存的朋友相当不同。我并不觉得这些概念有什么矛盾，赛斯仍可以是一个古老存有的一部分，而赛斯第二，以我们的话来说，是更进化的一部分。如果肉体生命会进化，为什么意识本身不会？我不觉得难以接受我们可能是这种存有或意识从的独立片段体。姑且承认这些，那么在我们之间某种沟通是可能的，我们全是由同样的精神性材料形成的，不管那材料是什么。然而对我们而言，这种经验会像是超乎正常的。赛斯第二说，我人格的某些部分像是开向这些其他的实相和意识的透明窗户，果真如此的话，一定有许多这种窗户。赛斯第二可能已演进到几乎超乎我们理解之外了，光只是这距离就会使沟通困难，一连串的译者也许是必要的，赛斯也许是其中之一。我自己也有许多问题，例如当赛斯不经过我说话时，他是多有意识呢？如果他是我进入其他实相的窗子，我是不是他的进入物质实相的窗子呢？我的想法是赛斯是全然有意识的，但他属于且生存于其他的存在次元中。但这只导致另一个问题，非物质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赛斯曾经答应写他自己的书， 在塞斯课中口授，在书中他将回答某些问题，在我的书里，我可谓将把人格由内剖析给你们看，在某种程度它将与我自己的经验有关，但我希望它给你们一个由不被三度空间局限的这么一个人所见的实相本质的画面。那本书将涉及对灵媒的研究，不是由灵媒的角度，而是由他所代言的那个人的角度，它将包含对我所看到的你们的实相系统之检讨。我将清楚地说明我现在存在处的本质和情况，并解释关于死后生活的陈述常是矛盾的某些理由。这些陈述由不同的灵媒所接到，其中对死后生活的真相有相当不同的描述。这样一本书同时也会包括我进入你们系统的方法，以及因而产生的某种心理桥梁人格。再说一次，在塞斯克中的我并不是我完全的本体，在我的通讯中一定要有某种心理结构在场来给我用，不过有时候比较上来说，我的本体相当清楚地传过来，我可以独立地存在，作为我自己，不需鲁伯的帮助。这样一本书与鲁伯自己的写作完全无干，他仍照自己的速度写他自己的书，这书要用我的名字，但我会将它献给你们两个人。他大展笑靥地说，多谢了，罗无表情地说，自然我并不声称这些资料代表纯粹未扭曲的知识。在第463节中，这关于扭曲的问题出现了，也许是第50次。当我为此书签了合同后，我们的朋友裴加拉格正要为当地报纸写一篇关于塞斯的故事，而他参加了一课以获得资料。塞斯在对裴开了几个玩笑后，有一天我要访问你，开始谈到扭曲的问题。姑且不论灵媒是否在与大西洋一样的深入出神状态，它总不会是个纯粹的管道，自我将完全被越过，但自己的其他层面，尤其是神经结构，将总在继续运作，他们将被经过他们的知觉所改变。他继续说，用语言沟通是例外，比我们更进化或比我们进化的慢些的存有都不用口传，为了要使三次元的我们明白，资料必须挤过去，这本身也会引起扭曲。我对你们所说的字句传达了资料，但字句本身不是资料，只是资料的传带者。资料极少能像澄澈的水流一样，而灵媒能像水龙头似的被开关，它必须由灵媒的人格的各层面滤过。当神经系统翻译资料时，它同时也对资料发生反应。这样说来，没有一件事是中立的。资料收到了，并被译为神经系统能处理和解释的机制 mechanism， 像任一种知觉，资料即变成神经结构的一部分，一定是这样的。任何知觉即刻改变了收受者的电磁和神经系统。在你们说来，知觉就是神经系统的变更，收受机制本身改变，并为他们所知觉的东西所改变。我现在说的是任何知觉的物理天性。以你们的肉体结构，如果想象不改变知觉者的内在情况而能收到任何知觉，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我是想把话尽量说清楚，资料自动地与人格的整个肉体结合，相混合，交融，交织在一起。任何知觉都是行动，而它改变了它施之行动的对象，而当他如此做时，他自己也被改变了。最轻微的知觉改变了你体内的每一个原子，而这又顺序地散播其涟漪。因此，如你所知，最小的行动在每一处都被感受到。塞斯继续举例说明，在正常知觉和超感觉所发生的各种不同的扭曲。鲁伯或任何一个人在心绪低落时可能曲解资料，过分强调悲观的成分，但溺于自我惩罚的需要的人会持续不断地以这种方式曲解任何知觉。 当塞斯继续解释知觉的本质时，越来越明显的是肉体知觉本身把实相造成为某种形式，即使是超感觉也必须被转译为肉体的用语。如果我们享有意识的知觉到它的话，赛斯资料显示在我们所知的正常实相之下有什么，但把它用语言翻译出来，这件事的本身就必然会扭曲了它的意义。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变数，赛斯并不是安定的，它不只是当我们是录音机似的有条不紊地传递资料，它还回答问题，因此有时问他的问题必然会使他改变他讨论某一特定题目的特定方式。既然他是对人有反应的，他必会受到他和我们的关系的影响，虽然也许不至于到我们受他影响的程度。无疑的，我的人格在调整自己以适应赛斯经验时成长了不少，我必须学习应付比以前多得多的刺激，而在我学着发展我的潜能时，保持一个整体的安定性，这必然涉及了紧张和压力，也同样有报偿，但所有这些全可以以幽默感和尝试来解决。当我感到需要休息时，我就中断一阵子，赛斯总是很有风度地尊重我的意见。以赛斯所告诉我们的人的潜能，我必须承认我们有时候会奇怪为什么人类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没有更长足的发展呢？有一次在我们通常的星期三的课之前，罗和我对世界的一般情势感到相当的烦扰。我们坐着聊天，罗大声说，奇怪，我们为何做我们所做的？在这后面能有什么真的理由或者目的呢？他说，就算我们的某些部分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仍像是不顾一切的想毁掉这个星球，如果不是用战争就是由污染。我说我也不知道，觉得跟他一样的难过。那是在1968年11月6日，从那晚以后，我们有一连串的课谈到在我们心中最迫切的问题。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的第446节，那另一人格赛斯第二以他那冷淡遥远而清晰的声音透过来了。除了其他的事之外，赛斯第二说，人类是一个阶段，种种不同形式的意识游经其间，在你们被允许进入更广阔更开放的实相系统之前，你们必须先学如何处理能量，并由物质的具体化而看清思想和情绪的具体后果。就如一个小孩用烂泥做泥饼，你们用思想和情绪来形成你们的文明，然后看到你们所创造的是什么。当你在转世之余离开了物质的系统，你已学到了教训，而你真正的不再是人类的一员，因为你选择了离开它。无论如何，也只有你有意识的自己居住在人间，你本体的其他部分同时居住在其他的训练系统内。在更进步的系统，思想和情绪自动的即刻的翻译成行动，成为在那系统之内相似于物质的东西。因此这些教训一定要教给你们，而你们一定要学得很好。你们应明白了解你们对于创造所负的责任。在某种程度来说，你是在一间隔音又隔离的房中，恨在那房中创造了毁灭。直到你们学到了这个教训，毁灭会一个接着一个。以其他系统的观点，那种毁灭并不存在，但你相信它存在，而痛苦地感受到垂死者的苦痛。一个栩栩如生的梦夜也使你深感痛苦，但很快便过去了。并不是你必须被教会不去毁灭，因为毁灭事实上不存在。重要的是你必须被教会，被训练去负责任的创造。你们的系统是对正在萌芽的意识的一个训练系统，这训练能使你在一些互相关联的系统中得以生存， 如果在你们系统中的悲伤和痛苦没有让你感受到是真实的，那你就不会学到教训。在你们系统内的教师是那些在他们最后一次转世的人，以及其他已离开这系统而又被指派来帮助仍在其中人们的人。你们正在将情感能量转变为行动和形式，然后你们再在你们自己所创造的系统内操纵运作，而由其结果直到你们成功和失败的地方。这系统中包括了一些第一次进入这系统的人格片段体，同样有些是在他们稍后的转世生涯中。人类在同时做着同样的梦，你们有你们的群体世界，整个的架构就像是一出教育剧，你们在其中既是制作者又是演员，戏中有戏，戏中又有戏，重重叠叠，没完没了。梦者在做梦，而梦中的梦者也在做梦，但这些梦并不是无意义的，其中的行动是很重要的。全我既是观者又同时扮演角色。赛斯课仍然在继续，一周两次。赛斯谈话的题目和范围一直在加宽和继续成长。如果到此为止，我们所有的是个大纲，那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大纲。如赛斯第二所说，并不是说你们存在于一个较次等的实相里，而是你们还没学会认识你们所处实相的范围。我希望本书和赛斯资料使读者得以一瞥他自己多次元性的存在。